这首诗歌是何等美好的一首诗歌啊！他也在这里啊，改变许多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我们觉得说神好像总是应许我们平坦的道路啊，总是应许我们花香长漫啊。但事实上呢，他说神未曾应许啊，他却应许我们在各样苦难中。有足够的恩典扶持我们，给我们生活的力量啊，有不死的爱啊，还有无限的体谅。弟兄姊妹，这首诗歌是一首非常实际的诗歌。这个做这首诗歌的姊妹是一生在疾病的里面啊，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一生都没有好啊，他一生都在软弱的里面。所以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们姊妹对主的认识啊，也看见她在这样的艰难中，这样的苦境中啊，她经历主耶稣是多么的宝贵，也多么的信实啊。但愿啊，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啊，我们的心越来越向主敞开，凡事谢恩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天天要学的，凡事啊。不是你觉得你喜欢的事，也不是你觉得顺利的事，乃是凡事，凡事谢恩。所以在许许多多我深相信的苦况里面，是特别要学习感谢啊，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学习的，在我们身上都不容易。我们说亚当生命不喜欢啊，我们也不喜欢在苦况中能够赞美。但是主能使我们能活出这么荣美的生命。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叫做苦水变甜。我们来先看一段的圣经。今天的圣经特别多啊，因为要讲到约瑟所以字很小。对不起一些年长弟兄姊妹啊，连我都看不大见了。我若是看不见的就听大家念好吧啊。我们先读出埃及记啊，15章。好，我们一同来读。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啊。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觉得埃及王法老的轭是那么的重，叫他们做苦工，常常鞭打他们。他们向神呼求，弟兄姊妹，在你任何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的生活也代表这个世界黑暗的国度，也代表这个世界那个罪的重担。当我们在这样的重担痛苦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叫呼求神所以以色列人在这样的苦况中呼求神，神听他们的祷告，就救了他们脱离埃及。当他们在往前的时候，他们遇见了红海红海是他们过不去的埃及王法老很后悔让他们走了，所以埃及王又兴起了很多的追兵来背后追他们，所以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以色列人在一个非常绝望痛苦的里面。这时候摩西拿起他的杖向神祷告，这时候红海就分开来，以色列人有这么多60万的男丁，还有许多的妇人孩子，还有许多的牛羊经过了红海当他们从红海那边上来的时候，他们真是欢喜快乐，耶稣基督为他们行了大事，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在那里一起欢喜唱歌跳舞，说耶和华大大的得胜，把马和骑马的全部投在海中我们得了自由。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兴奋也令人赞美和感谢的这一个情况。但是就在旷野里面才走了3天的路就觉得口干的不得了，就开始烦躁了，心里不耐烦 走了三天的路，就来到这个旷野，叫做苏尔旷野，就觉得口干要喝水。以色列人60万的男丁啊，还加上妇人孩子还有牲畜啊。他们的记载说差不多有200万人的啊，有这么多人啊。在这200万人的里面啊，我们知道说要喝的水是非常非常多的，因此他们都烦躁起来，觉得这个道路太艰难了。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就到了马拉，三天以后就来到马拉这个地方啊，发现有水，大家都非常的高兴。跑到那里去喝水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水是苦的，不能喝啊。所以所有的人都发起怨言来啊，弟兄姊妹，你想那个发怨言的声音是很可怕的啊。你平常自己一个人发怨言不觉得啊，你试试看啊，有200万人发怨言，你想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哇，那不得了，这个场面实在非常的艰难，而且呢，这个声音那个非常的大。大家哭嚎说活不下去了，你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啊？我们渴的不得了啊，我们没有水喝啊，这里的水是苦的，怨言越发多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大大得胜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啊啊！当我们来到马拉的水边的时候，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发怨言，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路，主带领我们一生的路。今天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这个苦难的事是越发多啊，无论是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啊，弟兄姊妹，我们都发现人生的压力、担子、心情越发是没有办法能够维持一个平衡的状况啊，有太多的事好像是我不能控制的，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叫我受伤害，我却不能够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说人的罪越发多，人的为着自己的心越发强，所以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越发的冷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就好像走到这个马拉一样的，觉得非常的苦啊，我们心里很干渴，我们心里软弱，我们想喝水，想得一点安慰，得一点帮助，得点鼓励，但我们发现这些水呢越喝越苦，所有世界上给我的帮助都不会叫我真实的得着喜乐，得我真实里头得着医治。不是说没有真的帮助，有的时候也有人的帮助，也有人的意见也有人的那个帮我们为关心我们，但是我们发现都是很短暂的，并不能够带来真实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路中，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艰难我们也觉得说这种苦境好像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很多时候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很长时的时间也一直不能去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中，到底我们要来怎么样跟谁主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主在这条旷野的路上是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往前。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真的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公平，觉得很多的生气，很多的摆不平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没有办法，摩西也没有办法，200万人向他发怨言，摩西没有办法，摩西只有一件事，来到主的面前向神祷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唯一的路。今天无论你在怎样的情况中，无论你心中有多少的重担，你觉得前面真是没有路，也不知道怎么往前，你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来呼求神。所以这一位伟大的领袖摩西，我们说他遇见过神的显现，他看见过神的荣耀他蒙了主的呼召能够带领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说出埃及他行了多少神迹奇事，但是到了这时候，这么多人发怨言的时候，摩西没有办法做什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也许你也经历过主给你很多的恩典， 但是每一次你都发现来到一个苦况的时候，从前的神迹其实都不能帮助你，你怎么样也回不到从前啊！主怎么祝福我，今天想也想不起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再回到那个恩典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里再一次遇见主耶稣。所以摩西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就指示他一件事情，就是用一棵树把它丢到水里去，他说能够叫水变甜了。弟兄姊妹，这一棵树是什么呢？这一棵树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这树在圣经里面就是讲到十字架啊，就是这一位主耶稣，他钉了十字架，他背负我们所有的罪孽，也背负我们重担。弟兄姊妹，无论你遇见什么样的痛苦，你在怎样的软弱中，弟兄姊妹，主都能赦免你。来到主面前，把你自己的苦况告诉主，告诉主说你所有的失败和软弱，主在这里都赦免你。他在这里有无限的体谅和不死的爱，唯一能救你的就是主耶稣。所以当你能够当你觉得最最艰难的时候，来祷告主，来把你自己交给主，他就能第一个叫你心里的苦能变成甜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救我们，不一定是从外面环境，是常常都是从心里面，心里面先变得甜了。有的时候环境没有改变，你都有力量可以来面对。这就是主常常是改变我们这个人，而不是改变我们的环境啊！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再叫我们的心能够常常来渴慕他，常常来祷告亲近他。无论你在什么时刻，最清早起来时候，你就要来亲近他，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当你出去上班时候开车，你要来亲近主耶稣，在车上时候亲近主耶稣，当你到了办公室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来亲近主耶稣。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有个习惯每一次出门之前，在车上先坐好就先祷告，然后呢下了车之前也祷告，然后到了 office 坐下来先祷告，然后下班了先祷告才离开 office 所以他这一个生活里面的见证，有一个姊妹看了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从来好像觉得我们就是祷告一次就可以走了，但是事实上弟兄姊妹，时时刻刻你都可以来祷告，不要着急，先来到主面前再做你要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给我们一条路，你要知道你心里的苦况主都了解，主也给你一条路，就是你先能叫你里面的苦变为甜。所以要宝贵耶稣，你要渴慕主耶稣，要认定说只有他能救你，不是你的道理，也不是你的分辨，也不是你的跟人的争辩理论，也不是你用你的聪明智慧要改变这个环境，都不是。所以我们下面呢就要来看一看约瑟约瑟是怎样在他这么多的苦况中来让主成为他心中唯一可依靠的，让主能够改变他整个的前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很多的人物大概呢约瑟是其中一个呢，就是没有讲到他太多的身上的错误讲到他的失败当然约瑟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预表，他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怎样从苦难中然后得了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原则在我们身上都是一样的，怎样从实苦，我们在苦难中使我们得着荣耀，就像约瑟从最最卑微的苦难中怎么样能够高升，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所以这一切所代表的还不是说外面的一个从囚奴变为宰相，更重要是从里面，从我们各样的苦况中能够摸着耶稣里面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使我们从艰难苦难中得到荣耀。那所以在约瑟身上呢有很美好的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呢盼望能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说到他一生的学习。我们先读那个创世纪37章 啊。好，我们一同来念。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来，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啊，以色列就是讲他的父亲，就是叫做雅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瑟在家庭的这个里面，他是一个有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家庭。这是他出生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也说到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环境。他的父亲雅各有两个妻两个妾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家里简直是充满了纷争嫉妒啊。他的父亲雅各爱拉结，但是却不能先娶拉结，就因为他的父亲拉结说，他父亲的父亲叫做拉班，说我们还没有把大女儿嫁人，是不能给你小女儿，所以硬把他的大姐姐叫做利亚的就嫁给他啊，这是他不要的，他硬是强迫他娶他的这个拉结的姐姐叫做利亚，所以他娶了他利亚。跑来亲的新娘不是拉结，居然是利亚，气得半死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已经进洞房了。好，然后就过了几天，再娶了第二的妻子，叫做他喜爱的拉结。这个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有两个妻子了。因此他心里呢就爱这个拉结，就不爱利亚。圣经有讲说，他说利亚失宠，圣经讲是有个小的字叫做恨。那就是说雅各心里恨拉结，不喜欢他，讨厌他啊。但是耶和华见他失宠，就让他生了4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实在是很怜悯人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在很多事上不公平，对你不公平主知道的，有人恨你不要怕，要祷告主。主看他失宠，就给他生4个儿子。好了，这一下拉结又生气了为什么你叫他生4个儿子，都不叫我生1个儿子呢？雅各说，那也我有什么办法，这是神给的，又有什么办法？所以他生气，把他的妾就叫了雅各娶他的一个女仆成为他的妾，所以利亚也把他的女仆给了他。所以这个家里你看看，为了生儿子不知道有多少嫉妒纷争一共生了12个儿子，你想这个家简直是昏天黑地，天天都是争啊吵，天天都是嫉妒纷争。约瑟是生在这样的一个家中，所以这家里没有平安的。所以有弟兄说他说一个不信主的人一生有两个地狱一个地狱就是将来你不信主，你就要进地狱里面去永永远远在地狱里面，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的火是不灭的，那是永永远远痛苦。感谢主耶稣，今天大概若还有人没有信耶稣的，我盼望你今天赶快信耶稣，赶快不要进去那个永火里面，那个地狱里面。但是呢，我们这信主的人呢，还有一个地狱。人说人活在地上还有一个地狱，就是家庭是不是？家庭很多时候成为人间地狱，有没有同感家庭成为一个人间地狱，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你看看这个约瑟就是活在这样的家里面。雅各是一个认识主的人， 但是雅各一生的痛苦是非常的艰难，对不对？他跑到拉班那里，拉班欺负他，他做工20年，10次改他的工价，天天在那里放羊，日晒雨淋夜露的。他的拉班他那个从来不同情他啊，所以雅各很辛苦，家里是一塌糊涂，天天争啊吵啊，纷争的不得了。后来他哎呦受不了了，他就从拉班这里逃走，要逃回他自己的家，又在路上遇见他的哥哥以扫，这是他从前对不起他，是不是抢了他长子名分，怕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家中的状况，他雅各心里怕他的哥哥，怕得不得了，但是必须面对他的哥哥啊。过了以扫了，经过好了，就到了示剑地，然后又他们家的一个女儿又被人家欺负了，所以这些兄弟们都起来把那事件城里的男人都杀了。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个家，这个家中没有一天有平安，充满了极度纷争，天天吵个不停。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生，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他说啊，他的父亲特别爱这个儿子约瑟，就是他在所有的兄弟里面，他父亲特别爱他啊。当然，这也说到我们的主耶稣，约瑟是代表耶稣啊，是父怀中的独生爱子啊，没有人可以跟主耶稣相比的，对不对啊？那但是你可以看见约瑟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啊，这里有说他做梦啊。这个做梦在旧约里面就讲了，这个人特别与神亲近，他有得着神很多的亮光启示。弟兄姊妹，在这么复杂的情况里面，却有一个人他是单单的爱主。当他父亲这么爱他的时候，他没有藐视他的兄弟，也没有欺负他的兄弟。这个人约瑟不是活在一个骄傲自大的里面，他乃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越是复杂的环境，主越是让我们在里面要明白说，求主能保守我们，给我们有一个爱主清洁的心，来靠近主耶稣，来爱耶稣。他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呢，就是说到他有他的兄弟的合捆，向他的合捆敬拜，这是一个梦。第二个梦呢，说到有太阳、月亮，有11个星星都向他下拜啊、哦。那他的哥哥们听见以后就很生气，说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啊？我们都向你下拜啊！啊，他们都很不服气啊。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好几次，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恨他，因为父亲爱他，他们就恨他；因为他做了一个梦，他们就越发恨他；他又做了第二个梦，就更加恨他。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要好好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不是你所喜欢的，而且许许多多人的反应你不懂是为什么，但是主知道的。你只要好好的跟随你的主，你好好爱你的主，把你的心交给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里面，你要相信说，主绝对不是让他偶然临到你的，他有他的目的，就像主爱约瑟一样。这么复杂的环境不是他拣选的，是主的主权把他摆在那里。所以最后他说了嘛，恨到一个地步呢，不能忍受他呢，就是把他卖掉啊。所以亲兄弟能够为了20舍客勒的银子啊，要把他卖掉，卖给外邦人，那个钱不多，但是说明那个心里的恨，对不对？所以人为着恨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也有一个不能饶恕的恨。求主今天早晨就向我们施恩，你心里若有什么和人过不去，求主怜悯，叫我能够得拯救，不要再，只有耶稣基督能叫我能赦免的爱人，你不能的，要祷告，要告诉主说，我把我的恨交在你手中，因为这个恨会在我们里面，也许你觉得人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做出事来，他在你的言语行为里面，他在你的思想意念里面，他在你的为人处事中显出来。所以他哥哥们恨他到一个地步，不能忍受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他除掉他。 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所以这一个小兄弟原来在家里面是父亲最爱的，最后呢就卖给别人，所以他们骗他父亲说他被野兽吃掉了。好，那我们读三十九章好不好，我们读创世纪三十九章。约瑟 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他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约瑟在他的家中所学习的就是跟主之间有一个这么亲密的一个交通。他一直有主的同在，他在凡事上没有进入那一个记恨、那一个斗争、那个纷争、那个彼此在那边争竞的那个里面。他在这一切的环境中他是活在主的面前，所以当他被卖到这个埃及人的家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里面的生命显出来是跟人不一样的。在这里有主为他做见证，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这一句话啊，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反百事顺利，这句话在约瑟的身上用过许多许多次。弟兄姊妹，就说明约瑟在他还在年少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中他是怎么样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不怕你的环境艰难，也不怕你的环境复杂，也不怕人心的险恶，乃在乎我们是不是因着这些更加的宝贵主，更加的来到主的面前，凡事在那里更多亲近主，相信他，更多读主的话，让你自己能够连于主的自己。所以当他卖到这个主人家，那时候他就被放到他家之外，放到外面社会上去，对不对？那时候主就特别与他同在，这个主的同在不是一天，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信主以后就有主的同在，但是我们要在每一件事上凡事要顺利的话，就必须你与主的同在是非常亲密，而且你知道他的意思，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是主喜欢的，什么是主不喜欢的，什么话是主叫你说的，什么话不是主要你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主的同在就不只是说，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乃是我这个人时刻把我自己摆在主的同在中，尊他为大，顺服他，跟随他。那所以他做的百事顺利呢，那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没有主的祝福，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蒙主的祝福，他每一件所做的事都觉得主都觉得说，对，这就是我要这样做的，这就是我最喜悦的，所以他这样做主就祝福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羡慕的，一切的苦难的环境就是要叫你的心以耶稣基督为甘甜，这时候你才会看清楚事情，才能够知道有平静的心来祷告，你才会做对的决定。那你看他的主人呢，就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他的主人是不信神的，不信主耶稣，不信耶和华，他是外邦神，外邦人，但是他却能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都看见了，所以使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顺利。弟兄姊妹，这就在外邦人中间的见证。 你自然而然你身上让耶稣基督能够活出来，主的同在，每一件事你尊他为大，人就会看见你身上主的那个同在。好，那这时候呢，他把他一切家务事都交给他。我们知道这个波提法是法老的护卫长，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保卫这个法老安全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呢，在总统的身边呢，就有许多的这个保护总统的安全的人，安全人员啊，他是护卫长的，是专门保护法老安全的，所以他是带兵的啊，那是特别注重这个君王的安全啊，所以他是家里是很有钱的啊，是很高的位置的。所以他把他家里所有的事都交给约瑟办理，没有一件事做得不好，全家的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好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你所有主给你的范围里面，无论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做工的地方，在教会里面，都能够叫每一件事让主来祝福，凡事都能够顺利。弟兄姊妹，这就看我们是不是这么样，这个人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宝贵他，亲近他，以他的同在为我最大的喜乐和满足。好，但是你知道呢，撒旦永远不会甘心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很多时候人称赞我们，觉得事情很好的时候，你就知道，就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就来引诱约瑟。这个女人来引诱约瑟，约瑟没有接受她，所以她就诬告约瑟把他下在监里，他就跟他的丈夫说，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要欺负我啊，他要怎么样，所以把他下在监里。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引诱，当我们觉得事情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周围有许多的引诱，无论是财，无论是利，无论是色，通通都是这些引诱的陷阱，会叫我们这个人偏离神，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掉到陷阱里面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还要给我们力量，能够抵挡这一切的陷阱。仇敌是永远永远不会放过我们的。当我们看的事情有一点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时候不知不觉掉到陷阱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各样的引诱，要叫我们偏离神的路。我们可以看见约瑟在这里有一个明亮的眼目，他没有中这个诡计。我们知道这样的试探引诱是不容易胜过的，他是一个年轻人，不是很容易的。弟兄姊妹，这世界一切的引诱都是不容易胜过的，不要觉得说我能够胜过。弟兄姊妹，需要主，需要主的保守，需要主的同在，需要主在怜悯里，在我们里面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所以当他被下到监里的时候，约瑟可以很生气，对不对？约瑟的一生可以一直在抱怨的里面，我的父亲怎么怎么不好，我的家里怎么怎么怎么不好，我的兄弟们怎么怎么怎么不好，我来到这个主人家，这个主人妻子又怎么怎么怎么的不好，我今天做的丑，我今天变成阶下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抱怨所有的人对不起我们。弟兄姊妹，这只有叫你的心更加的痛苦，而不会有喜乐。除非我们看一切的事都是从主来的，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所以当他成为监牢里的囚犯的时候，弟兄姊妹，约瑟可以在监牢里面一直抱怨生气啊，可以心里不服气，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好，所以弟兄姊妹，可见得约瑟并没有在那里向神发怨言，他在那边还是把自己交在主手中，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主的，他仍然在里面依靠他的主，把自己来交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约瑟在一步一步的艰难里面不断不断的把自己再来相信给主，再来把自己交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一样的学习，我们要在各样的情形你觉得不能的里面，好像他的遭遇是越来越差，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他是不是越来越差他的光景？ 从家里的儿子哦，变成卖给人做囚奴，做了人家的仆人，做了仆人还是最后下到监里，那就是越来越差。弟兄姊妹，我们好像觉得说啊，到主实在是不祝福我们啊，而给我遇见的事情是上越来越不好，我的祷告主也没有听。弟兄姊妹，约瑟却不是这样，在一切事上都有主的美意，主有做最荣耀的事。但这时候你好像还看不见前途的时候，你要把自己交给主，你来相信他。约瑟在监里坐的时候，主又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得着这个私欲的一个信任，把所有囚犯的事都来交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他再一次在他的身上让别人看见主与他同在，所以把所有的事交给他，他们没有不放心，都非常放心。虽然他是一个囚奴，他们把所有的事交给他，做了每一件事都顺利，都蒙主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这样的人。你今天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怎么样的痛苦，最重要的是心先要喜乐甘甜，这就是主耶稣能救的。当你心中喜乐甘甜了，你每一件事就会有主的祝福啊！求主保守我们不活在极度纷争发怨言的里面，那不能够救我们，那只有叫我们更痛苦。所以呢，耶和华呢与约瑟同在。好，我们看41章，好吧，我们一同来念。埃及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随后又来7个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法老对臣仆说，像你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指示你，可见没有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好，我们说他坐在监牢里面，坐监牢是一个没有指望的事。约瑟难道就一辈子要坐监牢里面吗？弟兄姊妹，他是冤枉的，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很多的环境好像监牢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好像监牢一样，把你关得死死的，不知道哪里有出路，不知道哪一天神才会开路，就好像监牢一样关在里面。这时候呢，监牢里面就来了两个新的囚犯啊。这圣经有记到呢，是法老的两个官啊，得罪了法老，关到监牢里来。一个呢是膳长，就是替法老做饭的啊；一个呢是酒正，就是替法老端酒的啊。这两个官呢都得罪了法老啊，他们关进监牢里来呢，后来他们两个就晚上做梦。梦了以后呢，就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所以呢，约瑟呢就替他们解这个梦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凡要讲到梦啊，就是讲到在神面前有得到一个启示。在新约里面呢，虽然也讲也有异梦啊，圣灵也会给异梦，但是更多的时候，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亲自借着神的话对我们说话啊。所以旧约里面呢，讲到遇见神、知道神的心意呢，就是多数用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灵。那这时候呢，这个两个梦呢，一个呢就是说到呢，这个膳长啊，这个会被挂起来啊，那么酒正呢会官复原职啊。那把这个梦解了以后呢，果然呢过了不久呢，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膳长呢就被挂起来吊死了。那这个酒正呢官复原职出去呢，就是跟法老仍然递酒杯。那在这个酒正出监的时候呢，约瑟就特别拜托他，哎呀，你知道我真是冤枉的，我原来是没有犯罪的，我被人的诬告了，所以我今天坐在监牢里，务必求你出去的时候跟法老说个情啊，说呢我实在是冤枉的，求你这让他放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对不对？我们真是冤枉的。弟兄姊妹， 神却叫这个酒政出去以后完全忘了约瑟，那我们又气死了，对不对？这很真的没良心，对不对？我帮了他这么大的忙，他居然出去就忘了我了。弟兄姊妹，神救我们出监牢是有他一定的时候的。过了两年，才法老就遇见了他做梦了。法老不懂了，原来就是要有七个丰年来，有七个荒年来。法老做了梦，就是梦见七个肥牛，七个瘦牛，他不懂什么意思。这时候那个酒政呢，才想起说啊，在监牢里面有一个少年人的这个埃及人，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年轻人，怎么的，那时候就怎样怎样怎样，哦，想起来了，所以就把他提出来到法老面前。弟兄姊妹，若是约瑟在两年之前这个酒政没有忘记他，约瑟不会做到法老的这个最高的，对不对？宰相位置，是不是？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在神的掌握中，在神看约瑟在监牢里还需要待两年。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说我真的不需要在这里待，我天天在这里待我都不耐烦，我天天都在想我是冤枉的，我多苦啊。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神不知道，因为你是主的宝血所买来的，在主的心中是他的命所买来的，他多么宝贵你啊！他没有一件事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还需要等两年。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我们许多的挣扎努力不平的里面，求主叫我们安静下来，让主的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这样安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永远不会错。所以当法老做梦再把他提上来的时候，在法老说什么话呢？他说这个人的心中有神的灵，对不对？那法老也看出来了，这个人心中有神的灵，还有说这个人有这么大的聪明智慧，告诉他说埃及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饥荒现在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所以弟兄姊妹，这时候神的聪明智慧会在你身上显出来，这一切都是经过这么多的年日在主的手中，使我们里面这个人越来越放下自己，以主耶稣的带领为甘甜为美好。所以好，当他全地埃及闹饥荒的时候，在迦南地也闹饥荒。弟兄姊妹，他跟他兄弟的事还没了结，他兄弟卖掉他，所以他呢，他们现在呢也没有粮了。他们埃及地闹饥荒，全地闹饥荒，迦南地也闹饥荒，这时候他们兄弟也没有东西吃了，他们听说埃及有粮，要到埃及来敌粮。好，我们说整个埃及现在约瑟是最风光的，最荣耀的，除了法老之外埃及是最大的，所以他要把全地放在约瑟的管理底下。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他跟他兄弟的事情。我们从我们读42章到50章，好不好？把全部都读完啊。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敌粮去了，约瑟又对他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 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应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我，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要活在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弟兄姊妹，你读了这段圣经啊，你都是觉得约瑟啊，他所讲的话多么好啊！这个人一点都没有消极或者受伤或者勉强的味道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今天能在我们身上做这么荣耀的工作啊！这个十个哥哥，圣经讲说他们心中这些年来一直是自忧自恨，对不对？当我们做了亏欠人的事啊，弟兄姊妹，我们心里就一直摆不平，自忧自恨，所以就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因为他们卖了他弟弟，还要跟他父亲说谎，所以他父亲以为这个儿子死了，所以他父亲一直很忧伤，他们心里一直没有平安。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无论你做了亏欠什么人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来主面前祷告，认罪悔改。我们不需要一直活在自忧自恨的里面，自忧自恨会叫我们与神有隔绝，自忧自恨使你一直不能够回到主的同在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相信主的保险，当我们里面觉得摆不平的时候，我们要来告诉主，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对他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主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罪。当主真的赦免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主的赦免，你就会从许多的自忧自恨里面出来。撒旦是常常叫我们想起我们所有的失败、软弱、过犯，觉得主不会赦免我们，所以你就一直与神有很大很大的距离，不能活到主的同在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祷告主，我们要来把我们自己交给他。主今天已经不救我们脱离所有的自忧与自恨，让我们来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感谢主耶稣他救了我们，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让我们天天可以活在平安的里面。当他与他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但是约瑟呢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他说了一句话多好，他说，是神差我来，在你们已先来到这地方，为了要保全性命。弟兄姊妹，都是神差我来的，那就说神是有命令的，神是有旨意的，神是有目的的，先要他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目的是将来能够保全众人的性命。所以弟兄姊妹，主让你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目的是说要先来使用你，让你得着主耶稣，将来会让你成为周围人所有的祝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浪费了主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是自忧自恨，我们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所以主很多荣耀的工作不能做在我们身上。今天主再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约瑟说，是神差我先你们到这里来的，让我经过这一切，让我里面先来感谢主，然后有一天你们需要的时候我来帮助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主在每一个神儿女身上都有这么荣耀的目的，你不晓得主能怎么样的使用你， 但是主却先要制作你。所以今天给你这么多的环境，目的就是要来得着你，好叫你能够在主要用你的时候你可以被用。谁知道那天有饥荒来呢？谁知道是有五个丰年完了又有七个丰年完了又有七个灾荒年呢？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但是主却能够使用你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所以啊，当啊约瑟把他的全家都接到埃及地来啊，住在最好的地方，最丰富的地方，但是有一天他的父亲死了，你可以看到他的兄弟们心里还是很害怕，他怕约瑟怀恨我们，要好好的报复我们一顿。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想，我们想说啊，有一天呢，好好报复你，时候没到，好的到的时候我就好好报复。弟兄姊妹，我们想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时候想主也是这样的，我哪天做了错事，所以主今天好好管教我一顿，打我一顿，好好报复我一顿。弟兄姊妹，在神没有报复的意念，但是他的兄弟一直觉得约瑟没有释怀，对不对？其实约瑟是怎么样？约瑟早就过去了，因为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带领，要成就今天这样的美事，为了要带来全家的祝福，为了要救活这么多的人。但是他的兄弟心里面是怎么样？他大概还没有赦免我们，有一天找到机会就好好报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活在这样的里面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心里没有报复人的意念，也让我们在也许我们想别人要报复我们。弟兄姊妹，主没有报复的意念，主是凡事上就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我们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许许多多的恐惧。今天就算主祝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觉得主哪一天要好好的打我一顿，管教我一顿。弟兄姊妹，主没有报复的意念，人是有报复的意念。所以他们心里害怕，对了，对约瑟说啊，你父亲还活的时候对我们说啊，求你饶恕你哥哥的过犯呢、啊。所以约瑟说的很好，他说呢，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一切事都是神所差来的，神安排的，让我先来，我要保全你们众人的心。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啊，我在前一个月啊讲到这个信息，那啊我讲一个 Power City 弟兄的见证，我在前一个月讲到这个信息，也唱这首诗歌，结果呢，他十月份的时候呢，他要去 interview 啊找工作，到纽约去，那个礼拜我刚好讲完这个信息，他就礼拜二的时候就去 interview。那他当他去 interview 之前呢，他的老板呢都听过他的 presentation， 都觉得很好啊，就说他绝对没问题，因为那是很大的公司 IBM 啊。那所以他就很胸有成竹，很喜乐去。然后呢，他说大概七点多钟到纽约吧，下飞机的时候啊，他说全飞机都200多人啊，快300人。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行李，就我站在那边最后一个，都最后到我最后，等到全部人走光，我就没有我的行李，人家都有行李，人家都走了，就是我没有行李啊。他说我真是怎么办呢，我急得要命啊，就问他们说没有啊，找不着啊，他心里就很难受啊，很着急。好，然后到了纽约呢，他就去找租车的地方啊，要开到旅馆。纽约人地生疏，又不知道，一开上freeway就方向就搞不清楚了，然后一开就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又不认识路，也没有地图，就啊在那个纽约那个大的freeway上面转啊转啊，下不来呀、啊，不知道旅馆在哪里啊，哎呀，他心里着急的不得了，又很累呀、啊，又很疲倦，明天就要 interview 了，哎呀，心里真是烦躁的不得了。这时候他就想到这个我讲的这个信息，然后就在唱诗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神却曾应许工作有力，就一直在唱这个诗歌啊，就叫他里面呢就慢慢的安静下来， 然后在这 freeway 上转，差不多一个多钟头，终于怎么感动，这穷人一拿一个出口就下来了，下来居然就到他的旅馆门口。哎呀，到了旅馆门口才发现他的旅馆其实离飞机场只有10分钟。哎呀，感谢主，终于下来了。然后呢，行李还没有来啊，他想我怎么办呢？我明天要 interview， 我也不能穿牛仔裤穿球鞋去 interview 啊，去买西装到哪里去买呢？这里不知道，他在他很害怕开车了，我一出去到时候我又回不来怎么办呢？哎，不知道哪里去买西装。好，兄弟心里面就祷告啊，然后就唱这首诗歌啊，约瑟遇见很多苦难啊，主与他同在啊，然后反正旅馆打电话来了啊，9点多钟说啊，说行李找到了，说等一下送来。好，所以他就等，当然左等右等也不来啊，实在累得不行了啊，就等了一个多钟还不来，哎，没办法了，就睡觉吧啊，实在没办法了。那睡觉之前呢，就打个电话给他太太，他太太比他得救就是刚刚受浸了，是刚刚出信主的。他太太就说：“哎呀，凡事都有主的美意啊，要感谢主啊。”他说这种话向来是我告诉我太太的，居然他今天在这告诉我啊。他说啊，但是我听的时候啊，觉得真是感谢主给我这么好的安慰啊。他说是。好，然后呢，就是实在累得不行了，就睡觉了。刚躺下去啊，这个就按门铃了啊，说这个行李送到了啊，总算把这个所有的什么西装啊，什么什么鞋子都送到了，很安心的睡觉啊。睡觉第二天早晨呢，就去 interview。interview 的很好啊，都很满意，他就回来了。回来就打电话给他太太要还有一个礼拜就要生产了啊，所以他打电话给他太太啊，左打右打都不通啊，一都没有人接，手机也没有人接，家里也没有人接。哎呀，他想怎么搞呢啊，一直打都没有人接。到最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太太打电话，他说你到哪里去了，我怎么一直打你都不知道。他说他说我已经叫了 911到医院去生孩子了。哎，他说我肚子痛得要命，他说我打弟兄姊妹电话一个都找不着啊，他说所有的人都找不到，他说没有办法了。我就觉得说他第一个是剖腹产啊，第二个他这个想顺产啊，他想要顺利产，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所以呢他就觉得就好像要生了，就最后呢就自己打了911，叫了救护车来，就自己跑到 UCLA 医院去了啊。然后呢在里面一个人呢啊，也没有丈夫，也没有弟兄姊妹啊，自己在那边一直祷告，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求你帮助我，主就一直给他平安啊。那个他们就要给他打那个麻药啊，那个护士呢很好，就跟他说啊，不要打不要打，你可以啊，他就一直忍耐，一直祷告，4个钟头就把孩子生出来了。他生完以后呢，赶快打电话给他弟兄。他说我把孩子生出来了，哇，他全身就是啊，觉得他了不起的疼啊，感谢主啊，在这么不可能的事中哈，主真的听祷告啊，这样祝福这个家。好了，他说我这第一天 interview 完很心里很高兴，回家到了旅馆里面，终于知道他太太觉得这是生了孩子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声音了，全部哑掉了，没有声音啊。所以呢他下面一部分的 interview 呢没有 interview 啊，因为他没有声音了，所以就睡在旅馆，感冒呢睡了3-4天，然后呢才回来啊，然后下一次又去 interview。 那所以说我们弟兄昨天呢也是我们有感恩聚会的时候啊做见证，那就讲到说呢，主啊实在是很恩待我，凡事都有主的同在，也凡事都有主的美意。你要抱怨每一件事都可以抱怨，但是你若相信他就在你所有的患难中给你恩典，给你力量，给你喜乐，给你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永远是信实，但愿约瑟身上所学习的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弟兄姊妹，不是约瑟有很好的环境所以他今天做了宰相，他乃是从最最的艰难低微的里面慢慢的学习依靠主，相信主，慢慢主让他的生命改变，这个人让耶稣基督的荣耀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恩待我们，鼓励我们，就讲到这里。